萬人請願罷免白艾榮，馬克頓大批檢察官辭職。川普說美國不能夠變委內瑞拉，2024勢在必得。快閃測試站大增，小心招搖撞騙，官員要民眾留意。谷歌臉書涉共謀操縱廣告競價，巨頭將迎監管潮。美 CBP 用 AI 安檢，兩黨議員擔憂侵犯隱私。美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確診，上週曾接觸拜登。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張欣，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時間1月18號，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。曼哈頓地區檢察官白艾榮推行的輕罪不起訴改革政策，不僅受到來自外界的強烈反對，亦導致檢察官辦公室內部十多名資深職員辭職。截至1月16日，僅6日已有近萬人在網上請願書上簽名支持罷免白艾榮。據紐約郵報報導，曼哈頓新上任的檢察官白艾榮1月3日發布將不再起訴包括大麻、逃票、拒捕等輕罪行為，以及降低部分重案指控後，過去兩個禮拜已經有十幾名曼哈頓檢察官、法官、律師等辭職。離職人員包括資深出庭檢察官伊路齊奧爾邦，他在2016年曾成功起訴了好萊坞大製片人韋恩斯坦。除此之外，審判庭廳長歐文亦辭職。白艾榮想換成和他想法一樣的年輕法律人士，以保證他的輕罪不起訴改革可以順利推進。曼哈頓資深助理檢察官貝德羅表示，預計接下來還會有更多官員辭職。他說，這裡幾十年了，從未見過如此動盪的變化。白艾榮堅稱將主要精力放在起訴暴力搶劫等嚴重案件。他說不起訴某些罪行的決定是人道和公平的。他說嚴厲懲罰不解決問題。白艾榮是億萬富翁喬治·索羅斯支持的美國眾多左翼地方檢察官之一。他的政策並不新鮮，正是一些極左政客所描繪的進步道路。舊金山和費城的地區檢察官已經在實施。截至1月16日，僅6日已有近萬人在網上請願書上簽名支持罷免白艾榮。網上請願活動由共和黨州長候選人安德魯·朱利安尼，亦就是前市長朱利安尼的兒子，和守護天使創始人斯利亞提出。請願書寫到，白艾榮在嘗試危險的政策，令曼哈頓的公民和商家處於危險之中。檢察官說，在起訴犯罪活動時將監禁作為最後手段極不負責任，這個暴露了白艾榮的無知以及無法捍衛和保護他的選民。請願書要求修改州憲法，以允許對白艾榮進行罷免，並說如果有依據，紐約應該有機會罷免任何民選官員，正如好像加州的選舉法那樣。1月15日，川普總統在亞利桑那州2022年首次集會演講中，向拜登政府開炮，稱拜登政府諸多的政策會將美國變成委內瑞拉的版本，並表示2024年對白宮勢在必得。據政治趨勢網站的報導，川普在演講中除了為當地共和黨候選人背書之外，他在集會上抨擊了拜登政府的糟糕政策，指出政府對美墨邊境處理不當，對大流行管理不善和創紀錄的通貨膨脹。川普說這些政策正在將美國變成委內瑞拉的版本。川普呼籲人們愛國，他表示美國人的自由是上帝賦予的權利，他鼓勵美國人民必須攞回自己的生命和未來，上演一場從未有人見過的東山再起。報導中說，川普展望了2024年以及今年的中期選舉，他預測一場巨大的紅色浪潮將在亞利桑那州開始， 并誓言这个是我们夺回众议院和参议院的一年。演讲中大部分内容都有关他在2020年大选的经历。川普选择亚利桑那州开始新年的第一次集会不足为奇，该州是中期选举的关键战场。参议院和州长之争在这里高调摊牌，并且亦是六个摇摆州之一。川普的拯救美国在上周宣布他的第二次集会定在1月29号在德州休斯顿北部的康罗蒙哥玛丽苑举行。一位接近川普的消息人士告诉福克斯新闻，川普计划未来每个月举行大约两次集会。据福克斯电视报道，联邦选举委员会文件显示，川普在亚利桑那州很受欢迎。他的拯救美国委员会在2021年前半年从这个州筹集了超过$44,100资金。大流行病近两年来，假的手部消毒液、伪造的 KN95 口罩和假的接种卡层出不穷。不少业者现在甚至利用检测站招摇撞骗。多州检察长提醒民众谨慎留意。纽约、伊利诺、墨西哥、俄勒冈和麻州检察长近日发布警告，提醒消费者留意可疑的大流行病检测站和快闪站。纽约检察官收到的申诉包括，居家测试剂无端涨价，本来免费的检测站向民众收费，墨西哥出现假的居家快筛套件，伊利诺州的检测站回报可疑的检测结果或根本不回复。检测需求激增，让2020年夏季的混乱情况再现。消费者权益团体对此提出警告，呼吁民众注意这类经常以货柜、户外帐篷等形式出现的行动筛检站。伊利诺州北部优良商业局执行长帕纳斯表示，消费者无法分辨私人或健康照护诊所设立的快闪站，部分私营筛检站没有执照或不符合规范。当局表示，其中一个被举报的筛检站是总部在伊利诺州的大流行管制中心，简称 CCC。 该中心在全美各地营运超过300个快闪检测站。消费者抱怨 CCC 的检测流程可疑，付了检测费却没有收到结果，或被询问无关的个人资料。 CCC 尚未被起诉，但伊利诺州检察长罗姆已警告部分快闪检测站可疑，并且已着手调查。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 去年2月发布的报告显示，在查获的假冒产品中有大约 51% 是来自中国。去年尾接获数百万中国制造口罩和测试盒。纽约时报报道说，在新变种现身之际，来自中国的山寨 KN95 口罩继续充斥市场。近日披露的美国法院文件显示，谷歌和脸书被控串谋垄断线上广告市场。两间公司的高层直接涉及批准2018年的一项操纵线上广告市场，以巩固两家公司广告市场霸主地位的协议。而目前大型科技公司正面临着最大的潜在监管。这个内幕是美国多州联合控告谷歌的反垄断诉讼中爆出的。这个诉讼由德州检察长派克斯顿发起的，提告谷歌在线上广告的数码系统中滥权，通过操纵广告竞价来逼退竞争者。提告各州声称谷歌和脸书签下协议，同意在线上广告竞价上对脸书让利，共创双赢，但这样却对其他竞争者不利。目前谷歌发表声明称控诉不正确，而脸书指协议会让出版者与广告主双赢。现在大型科技公司正面临着最大的潜在监管，有迹象表明全球在开始监管大型科技公司。现在欧洲、亚洲和美国正在考虑用新法律限制大型科技公司的垄断行为，并限制他们对面部识别等人工智能的使用。而全球监管机构亦在推进数十项调查。据监管机构说，正在考虑解决方案， 可能会切断跨大西洋的数据流，停止某些数字广告，或迫使大科技公司对某些活动进行监督。研究部门的互联网研究主管马克·马哈黎说，新一轮的监管已使这些公司更难从收购中获得潜在增长。推特公司的公共政策全球副总裁说，有一种监管的新势头，最近推特已在至少六个国家需遵守新的立法要求，但是还是有不少人担心大型科技公司可能在最新的监管中毫发无损，因为他们有的是办法。而政策制定者说，他们有信心使监管发挥作用。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表示，他相信欧盟能出台有效的法律。他说，大科技对经济和民主有影响，应该受到监管。生物识别亦就是众所周知的面部识别技术 AI， 目前成为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 对入境人士进行安检的技术手段，已经有超过一亿名旅客被识别，但两党议员正在对这些识别数据如何被使用提出质疑，这个是不是侵犯了美国人的个人隐私。共和党参议员罗伊·布朗特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，对进入美国的美国公民应该有一个有别于非美国公民的标准。布朗特和民主党参议员杰夫·麦克利在写给 CBP 的一封信中，呼吁当局让美国人有机会在机场选择不使用面部识别，他们还要求提高透明度。参议员们写到，每个美国公民都应该有机会做出知情决定，是不是让 CBP 官员手动验证他们的护照照片，而不是收集和储存他们的生物识别数据。我们不希望美国变成中国。 CBP 发言人朗达·卢森在回复议员的声明中说， CBP 已经收到了这封信，然而我们不对国会的信件发表评论。根据 CBP 的网站上显示，生物识别技术使旅行更有效率，因为它是一个免手动过程，且有助于防止细菌传播。 CBP 补充说，机场的生物识别技术源于911委员会的报告，该报告指出 CBP 对进入美国的旅客进行生物识别确认，面部软件不存储任何旅客的生物数据，对美国公民的照片保留不超过12小时。我们的旅客身份验证程序不是一个监视程序。参议员们要求 CBP 在下月初对他们的信作出答复。参议员在信中说，随着中共滥用人脸识别实施监控，人脸识别的风险正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。我们在政府层面需要制定标准，然而我们需要遵循这些标准，我们不希望发生在中国的这种情况在美国发生。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的发言人周一17号表示，米利周日1月16号确诊阳性，症状非常轻微，目前已隔离，保持远距离工作。据称米利最近一次接触拜登是上周三1月12号。米利在1月16号测出确诊前都有检测没有阳性反应。另外参谋长联席会议还有另外一名成员确诊，但未透露是哪个。米利已接种过包括追加剂。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本月稍早亦确诊，上周1月9号再验已呈阴性，现在已结束隔离重返国防部工作。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点击小铃铛订阅。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，欢迎转发，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。再见。